历代至上第十章：非利士人与以色列人征战，以色列人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，在基利波山有被杀扑倒的。非利士人紧追扫罗和他儿子们，就杀了扫罗的儿子约拿丹、亚比纳达、麦基舒亚，事态甚大。扫罗被弓箭手追上，射伤甚重。就吩咐拿他兵器的人说：“你拔出刀来，将我刺死，免得那些未受割礼的人来凌辱我。”但拿兵器的人甚惧怕，不肯刺他。扫罗就自己伏在刀上死了。拿兵器的人见扫罗已死，也伏在刀上死了。这样，扫罗和他三个儿子，并他的全家都一同死亡。住平原的以色列众人见以色列军兵逃跑。扫罗和他儿子都死了，也就弃城逃跑。非利士人便来住在其中。次日，非利士人来剥那被杀之人的衣服，看见扫罗和他儿子扑倒在基利波山，就剥了他的军装，割下他的首级，打发人到非利士的地的四境，报信与他的偶像和众民，又将扫罗的军装放在他们神的庙里，将他的首级钉在大衮庙中。基列雅比人听见非利士人向扫罗所行的一切事，他们中间所有的勇士就起身前去，将扫罗和他儿子的尸身送到雅比，将他们尸骨葬在雅比的橡树下，就禁食7日。这样，扫罗死了。因为他干犯耶和华，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，又因他求问交鬼的妇人，没有求问耶和华，所以耶和华使他被杀，把国归于耶西的儿子大卫。感谢神。
好，今天我们分享的经文是《历代至上》10章1到14节，扫罗之死及儿子们的结局。这段经文的结构可以理解为一种因果对称，即扫罗的死亡和其后的事件是由于他不遵从神命令的直接后果，并且经文通过两侧的描述展现这一过程。一侧是10章1到2节扫罗的死亡和败北，3到6节扫罗选择自杀，强调扫罗的结局；另一侧是7到10节扫罗尸体被腓利士人侮辱，11到12节基列雅比人尊重和安葬扫罗。他的中心是10章13到14节对扫罗死亡的神学解释，总结扫罗不顺服神命令的结果。这样的结构强化了整段经文的主题，即神对扫罗不顺服的惩罚及其后果。那这段经文的故事情节就是腓利士人与以色列人征战，以色列人在腓利士人面前逃跑，在基利波山有被杀扑倒的。腓利士人紧追扫罗和他的儿子们，就杀了扫罗的儿子们，包括约拿丹。扫罗被弓箭手追上，伤势甚重，扫罗就自己伏在刀上自杀了。这样，扫罗和他三个儿子并他的全家都一同死亡。他的国民呢，住平原的以色列人见状也就弃城逃跑，腓利士人便来住在其中。这样扫罗王朝就彻底结束了。这回应了撒母耳记上15到28节，15章28节，如此，今日耶和华使以色列国与你断绝，将这国赐予比你更好的人。即使这样，神也借着基列雅比人纪念扫罗这件事，来纪念扫罗为基列雅比人打败亚门人的这一历史事件。为什么神拣选并搞立了扫罗，而最后又弃了扫罗，而把国位赐给大卫呢？扫罗的一生中，他所做的事情和他的品格中有哪些不蒙神喜悦的？我们来回顾一下扫罗的一生。扫罗一生中重要的历史事件，第一件就是被神选立为以色列王。扫罗被神拣选并搞立为以色列的首任王，带领以色列脱离素为仇敌的手，这是神对以色列民众要求的一个回应。神就选出又合民众心意的，又勇猛又能干的扫罗做王。我重新读《撒母耳记上》9到10章，看到了扫罗加冕，看到了一场宏大的加冕礼。那扫罗做王的这场加冕礼是从扫罗带仆人寻找父亲丢失的驴开始的。 在这整个的过程中，你看到扫罗做王，他的这个被加冕成为扫罗王，整个的过程都是神的手在运作，是神赐给他这个王位。那之后就是，扫罗被圣灵感动，帮助吉列雅比人打败了亚门人，他就在基甲利国得到百姓拥立为王。到这儿为止，扫罗做王的宏大的加冕典礼就完成了。在这个扫罗被拣选做王的过程中，我们看到扫罗的优点：外表英俊高大，外表英俊，体格高大。他开始的时候呢，也有谦卑的心。他说：“我是便雅悯支派中最小的。”他有军事才能和战略头脑，他能够使以色列人团结起来，一致对外抗敌。他起初对神也有敬畏之心，愿意听从撒母耳的指导，开战前寻求神的旨意。他也有一定的仁慈心肠，比如他对立他王位的人。但是从这个故事中，我们看到扫罗缺乏属灵的涵养，也可以说他有属灵方面的先天不足。他在属灵方面的先天不足表现在：第一，他的仆人说这城里有一位神人，是众人所尊重的，凡他所说的全都应验。扫罗对以色列尽人皆知的先知撒母耳竟然毫无所知。第二，就是扫罗对仆人说：“我们若去，有什么可送那人呢？”他以世俗的方法对待神的仆人。第三，就是扫罗在城里走到撒母耳跟前说：“请告诉我先见的居所在哪里。”当面却不认识先知，疏于显见疏于求问神。那扫罗被加冕为王，被拣选为王，完成了他的加冕礼之后，开始了他的带领以色列民征战的过程。那扫罗登基年40岁，做王2年的时候，与腓力士人征战，双方力量对比强烈，百姓都战战兢兢地跟随他。那扫罗照着撒母耳所定的日期等了7日，撒母耳还没有来到基甲，百姓也要离开扫罗去了，扫罗就亲自献了燔祭，刚献完祭，撒母耳就到了。从这个故事里，我们看到扫罗没有完全顺服的心，他的安全感来自于民众，他受周围环境的影响，没有坚定的意志，倚靠神，跟随神，这是他灵命不足的地方，也是他生命不够成熟的地方。最重要的一个事件是神命令扫罗征战亚玛力人，这是扫罗一生中最关键的事件之一，也是他失败的转折点。扫罗生擒了亚玛力王雅甲，用刀杀尽了亚玛力的民众。但是扫罗和百姓连续雅甲，也爱惜上好的牛羊、牛犊、羊羔，并且美物不肯灭绝。那扫罗没有完全遵从神的命令，没有彻底消灭亚玛力人，违背神的命令，并直接导致了神撤回对他作王的支持。那耶和华的话临到撒母耳说：“我立扫罗为王，我后悔了。”因为他转去不跟从我，不遵守我的命令，他劫掠财物，还有让人明白听命胜于献祭，顺从胜于公羊的旨由。所以在15章28节才有如此。今日耶和华使以色列国与你断绝，将这国赐予比你更好的人。正是这件事情是扫罗的跌倒之处。那他与大卫的关系恶化。大卫与约拿丹的友谊是一段美谈，就是大卫击败歌利亚之后，约拿丹把自己的战袍、弓刀、腰带都送给了大卫作为纪念。那大卫的战功引起了扫罗王的嫉妒，他无数次派人刺杀大卫。约拿丹帮助大卫的行为让扫罗也愤怒不已，他甚至险些把儿子杀了。但是反过来看，大卫是怎么对待扫罗的呢？大卫有机会来刺杀扫罗，但是他知道扫罗是神所拣选并高立的，他不能亲手杀他。然后在扫罗被战死基利波山的时候，大卫为他作哀歌。诗句中有这样的诗句：“英勇者何竟倒在山上？”在22到23节还有扫罗与约拿丹的英勇和情谊。扫罗和约拿丹活时相约相爱，死时也不分离。他们比鹰更快，比狮子还强。从这里看出大卫的爱和公义的心，他不计较前嫌。我们分析了扫罗之死，那扫罗不合神心意的方面，他未完全遵从神的命令，他也忽视神的启示，他去求助于女巫而不是敬畏神，求靠神。 还有这个他嫉妒大卫，没能认可神的选择，他缺乏顺服与信心。在等候撒母耳的那件，在等候撒母耳的时候表现出来的。所以，作为君王，扫罗缺乏的品格，第一，对神完全的信靠和顺服，完全遵行神的旨意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大卫在这方面就表现出，明白神的心意。大卫就是完全的信靠和顺服，完全的遵行神的旨意，他明白神的心意。我想起昨天何牧师在讲，我们做仆人的要有良善、忠心和有见地这样的品格。良善就是和主人有美好的关系，你认识主人，明白他的心意，这样你才能有真的忠心，否则就是愚忠。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，你如果还抱持着那个守律法的心，你不认识他，这就没有能够做到忠心。真正的忠心是你认识神。你认识他的性情，你知道他的心意，所以当时代变迁的时候，你能够认出他，他是神。那第二个特征就是认罪悔改。在雅各的12个儿子中，若瑟是雅各那么爱，但是君王出自犹大，祭司出自利未，利未支派，这是因为。他们这两个支派都有这个最重要的品格，就是最彻底，要彻底的认罪悔改。这样你会被神大大的使用。那第三个品格就是扫罗没有大卫的仁爱之心。扫罗之死这一个在历代志中有他特定的目的，就是强调扫罗的失败与背离神的结果。对比了扫罗和大卫的领导，知道扫罗的死亡，来引出大卫王朝，来，扫罗的死亡也是大卫，做王的一个合法的前提，他显示神的主权与选择，还有对以色列百姓的警示，强调神对扫罗的审判，呼吁回归的以色列对神的忠诚。历代志上14章1到14节关于顺服神的旨意、寻求神的指引以及神赐予胜利这样的主题，在诗篇中有相关的信息。举几个例子：诗篇20章7到8节，有些人靠车，有些人靠马，但我们要单提耶和华我们神的名。诗篇18章2节，耶和华是我的磐石，我的山寨，我的救主，我的神。诗篇121章1到2节。我向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何而来？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从这些我们也看出大卫的品格，对神的完全的信靠、顺服和遵从。这是今天我们分享的经文内容。今天的问题有两个：一，神离弃扫罗而拣选大卫的原因；历代志的作者用扫罗的死向被掳回归的以色列人传递什么样的信息？第二是我们从扫罗的个人灵命中学到什么样的教训？
好，谢谢徐磊啊，提供很多这个思考的材料啊。扫罗的故事啊，在撒母耳记上面讲的很多。历代志上第10章哈，第一个注意他出现的位置啊。前面9章刚刚把家谱都讲完了啊，接下来讲什么呢？啊，接下来这一章的内容呢，表达出这个作者写历代志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哈。所以他记完家谱以后，马上就转移到这个国度的来龙去脉啊。啊，从扫罗王开始记起。为什么要记扫罗王呢？因为扫罗王是这个神拣选设立君王的第一个开始啊。而且呢，直接就写他的死啊，因为他只是一个过渡哈。真正合神心意的王是大卫，所以注意这个位置的出现。再一个，他把很多扫罗的东西都忽略了，他要向这个被掳归回的人只记载这一段。他的中心，他主要的这个传递的信息是什么呢？注意13节、14节哈、啊。对于扫罗王之死的总结，就好比这个南国北国被掳哈、啊，那个原因啊，直接讲出来了哈、啊。撒母耳记是讲故事，但是到了历代志上啊，从祭司的角度呢，把这个背后的原因把它写出来了啊，就2条原因。第一个，他不尊重神的命令啊，干犯了耶和华啊。第二个呢，他不求问神，却求问交鬼的妇人。这2条原因啊，围绕这2条原因来分析啊，大卫
这个扫罗他所做的事情，他的失败哈，他不是没有问神呢。撒母耳记里那里记载哈，他问神，神不回答他啊，但是在这里却讲说他没有求问耶和华啊，为什么要这样写的啊？所以这个背后的原因哈，值得我们去思考。那我们今天，我们可不要落到这种地步哈，问了好像没问一样哈，问了好像神没有收到一样，什么原因呢？啊，这个讲到祷告的心态哈，所以这些呢，值得我们去思考哈。
好，我们从三个方面来思考哈。第一个实际上是，基列雅比人，通过这19到12节看见基列雅比人的做法哈，他们实际上是蒙过扫罗的救恩的，所以呢，他们就是说在人遇难的时候，扫罗被杀死的时候，他们并没有落井下石，他们冒着生命的危险去，把他们的尸骨都收回来哈，所以也是人性的考验，也是给我们的一个教导哈。那第二呢，最主要的集中就是我们在扫罗这一生的思考啊。感谢徐蕾姐妹带我们这么总结的这么好哈。那扫罗呢，我们也思考了一下他和不好的王的对比和大卫王两种王的对比哈，其实他和其他王对比，他比那些坏王不合神心意的坏王有没有好处哈？其实他一没有拜偶像，二他一生为国征战哈，第三当撒母耳告诉他，神要离弃他，拣选了别的王的时候呢，他后来还是战死沙场哈，他并没有逃跑哈，所以这些呢，比起呢亚玛西王啊，亚玛谢王。这些不好的王，实际上也还是有他的优点的哈。但他呢，实际上呢，失败的原因呢，不是政治上的失败哈，是在他的征战上的失败，最主要的失败还是他的心哈，他不遵神的命令，不求神，这也就是第13到第14节，这也是这一章的金句哈，就是。他干犯耶和华，他不认识神，他不听，他还要去问鬼啊！这也是我们考虑了，就是说为什么世人愿意拜鬼、魔鬼啊、佛啊这些做自己的神，因为这些是合他们自己心意的啊，而不是真正去遵循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的哈。所以呢，对我们的警戒呢，就是真的是要时刻要谦卑悔改，时刻要转向神。所以呢，要怎么样能够这样转向呢？就必须要认识神。这也是感谢我们这个平台，每一天让我们去熟悉、去学习、去读懂神的话哈。因为人真的是，是无可救药的。这也是第三点，就是我们旧约、新约全部都是引领我们，让我们看见神的爱，认识耶稣基督哈，所以呢，我们实际上昨天在其他的查经小组里面，有一些分享，这就是认识耶稣基督的一些分享哈，有5点，没有什么馨香能蒙神悦纳，只有在灵中献上才能蒙神悦纳。第二，没有什么快乐能蒙神悦纳，唯有灵里快乐，在百般试炼中生出来。方能蒙神悦纳。第三，没有什么安息蒙神悦纳，只有神所赐的安息，在极端的扰乱中，心灵才能安息，方能蒙神悦纳。第四，人无论怎样想洁净自己，总不能成为圣洁，唯有经过宝血洁净，方能蒙神悦纳。第五，在百般的圣洁中，只有经过神照亮，方算是真圣洁，在神面前毫无瑕疵。所以感谢主，感谢耶稣基督，我们在这个复活节，让我们更认识耶稣基督的宝贵，我们自己的无助无能。所以呢，定睛耶稣基督。
好，谢谢雷青的分享啊，非常的好啊。那扫罗哈失败的这个人生啊，是从他做君王这个角度啊，他作为父亲，其实他蛮好的啊，这几个儿子跟他一起上战场啊，然后那个约拿丹是非常出众的一个儿子哈，这个也爱神也敬畏神哈。比较起当初那个以利啊，以利被神审判是因为不好好管教自己的孩子哈，但是以利的结局。 还比扫罗的结局要强一些哈。以利毕竟到老年的时候哈，但是这个扫罗在这个战场上被杀哈。那作为打仗的这个战士或者是带兵打仗的这个将军哈，这个扫罗也算是这个尽到自己的责任了哈。他的一生作王当中哈，也打过一些的胜仗哈，打败非利士人，最后也是战死沙场哈。但是呢，他作为一个君王哈，他没有遵从神的旨意啊，没有在这个国家当中做一个表率啊。注意这个第六节、第七节啊，两次提到他的死啊，他的死是说他并他全家都一同死亡了。我们知道扫罗并没有全家都死啊，后来有个伊士波设还可以接着做王呢啊，米非波设这个约拿丹的儿子哈还在了，对不对？都逃走了哈。然后第七节再讲一次，扫罗和他儿子都死了，所以这是在强调什么呢？强调他那个代表的作用哈，他的死代表一个家庭的灭亡，代表一个国家的一个这个失败哈，所以是从君王的角度哈，最后也是落到哈，当他被杀以后呢，最后一句把国归于耶西的儿子大卫哈，是从他做王的这个角度哈，作为君王哈，这也是为什么第十章出现在这里哈，因为历代志这个作者哈，就是要让这个被掳归回的人怎么看待北国、南国、犹大国有圣殿的这个国，会被打败、被掳，今天他们要回来，从哪里重新建造这个国呢？要从圣殿的重建、人心的重建啊。从这个大卫这条路啊，不要走扫罗那条路啊。扫罗一生看重自己的面子啊，要让人看着好看，包括到他死的时候，他说我不要被别人羞辱啊。结果后来呢，身首异处啊，被钉在这个大衮的庙里啊。不仅他自己受羞辱，全国受羞辱，而且这个神的名因此受辱啊，失去当有的荣耀啊。所以扫罗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啊，这个国不能这样去啊。只是看重外表的东西。当初他请这个撒母耳跟他回去的时候啊，特别在人的面前有面子。他已经明明知道哈，神离弃他不让他做王，但他还要撑着哈，维持这个外在这个面子哈。所以外在的这些东西，圣殿的献祭啊，圣殿的本身都不能救他们。啊，在建圣殿之前，他们一定要人心要重新回来哈，真正尊耶和华为王啊，像大卫那样。啊，一旦有问题的话，真心的从心里去悔改哈，这样重建的国啊，不仅能够重建起来，而且能够持续长久啊。当初他们为什么不能持续？他们什么都有了哈，王也有了，国也有了，圣殿也有了，祭司也有了，什么都有，那为什么还会败亡呢？啊，所以不是光是重建本身的问题哈，重建了以后他们怎么能够持续？这是他们这个历代志作者要提醒他们的哈，回来走大卫的道路哈，走跟随神、敬畏神啊这一条道路。
我们从扫罗的这个事件当中也看到，给这个不仅是给当时归回的以色列人一些警醒，也给我们看到一些警醒。就是扫罗吧，他那个时候犯罪，他犯的是骄傲自大的罪，但是他没有犯拜偶像的罪，但是那一仗就是失败了。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得出，实际上君王犯罪就是导致整个国家都会遭殃。啊，就像过去的4年，比如说引进了大量的这个非法的移民，然后非法移民在美国境内烧杀抢掠、强奸，啊，这个无恶不作，所以人民也会遭殃。所以，当你选择你的君王的时候，你真的是要十分的小心，要选择合神心意的君王。刚才小芝姊妹有一个很好的分享，她说我们找对象，我们都要找那个高大、英俊、多金的男子。啊，这个找领袖肯定也是按照这个人的标准去找的，但是你这样找过来的很多时候都会对你的婚姻带来毁灭性的打击，因为这个男子他不认识神啊。扫罗也是这样的，人找来这个高大英俊的人啊，这个也是英勇善战的，但是他骄傲，他不顺服神的话，那个给国家其实是带来灾难。实际上，扫罗王朝是结束的，就像刚才牧师说，开启了一个新的神的国度，大卫的王朝。所以啊，这个一个要注意啊。第二个呢，就是说这个父母犯罪，儿女也会遭殃。就是扫罗他一个人就是骄傲自大嘛，就是 按照我们上海人说话叫自说自话啊，这个，然后，所以他的儿女都一同的死亡啊，就包括我们前面很喜欢的这个，就是谦卑，然后又慷慨的约拿丹啊，也在其中。这个，所以说我们也要注意，就是你如果真的是爱你的子女的话，就是应该要远离那个罪孽，不仅就是说，不让自己在罪孽当中消亡，更不要让这个罪孽呢连累你的家人。因为圣经当中也是说的，这个，你的罪孽会延到3代4代啊，神要追讨的啊。我们刚才读完的列王记，我们就看到了，所以说这个要非常的小心。然后呢，我们也看到，就是说这个罪人呢，他犯罪，因为神的忍耐怜悯啊，那些列王都是这样，像马拿西王都55年了，是吧？就是说。虽然呢，神可以给你一个缓刑，但是最后呢，就是审判必定来到啊。这个不会说神的忍耐不代表神是可以你好我好大家好的，就是神给你悔改的时间，你要在这个悔改的时间里面呢，就是说及时的来悔改，像大卫一样，他犯了罪，他及时的。先知拿单告诉他，他就马上的这个悔改，而不要等到最后。等到最后，他有没有求问神呢？说这个撒母耳记28章求问了，神没有回答他，神已经觉得这个人无可救药了，我不来那个。然后他又去求问这个交鬼的妇人啊，大家可能会有一个疑问，因为扫罗他在治国的年间，他禁止啊搞交鬼的事情，怎么这个时候他要求问交鬼了，手下就马上给他带来一个交鬼的妇人，所以我们其实也可以隐约的感觉到，他治国的时期啊，其实说就是命令没有上行下效啊，就是说上面说不允许了，下面其实还在干，所以说他要找的时候一下子就找到了啊，这个。一个君王真的是要非常的要小心这些事情啊，不要，但愿当今的这个所有认识神的君王就不要重蹈覆辙。刚才师母在对第二个问题，他有一个很好的分享，他说扫罗的一生实际上是我们一生的写照。我们该刚开始蒙召的时候，我们都是啊很卑微的、很谦卑的啊，但是后来呢，随着这个。成长啊，这个我们也日渐的骄傲，日渐的败坏啊，甚至说，对很多的事情没有耐心。祷告了以后，好像发现，哎，神没有答应啊。这个神没有答应的话，那我就不继续祷告了，我就去寻求许多其他的人的方法啊。然后呢，这样的话呢，一定会遇到考验。然后遇到考验，又因为像扫罗那样没有求问神啊，在考验当中就跌倒了。啊，这个跌倒了以后啊，然后又用各样的借口啊，来为自己的跌倒啊做掩护，然后得罪了神，其实一步一步的滑向深渊，得罪了神，自己都不知道，最后就失败了嘛。所以说，我们这个扫罗的是给我们一个很清晰的一个反面例子，他身上有好的地方，刚才牧师都分析了，但是我们更要注重的，也就是。当初那个回归的以色列，更要注重的是从扫罗身上吸取教训啊，不要以自我为中心啊，不要骄傲，那也是神非常厌恶的罪。
那我们小组主要是谈到了这个扫罗几次失败的地方，一个是在撒母耳上13章，还在第一次就被神警告，就是他自行献祭哈，这个一方面就是说明他不耐心哈，不耐心等待神，就是7天之后，他就是觉得这个撒母耳不过来了，然后就自己去献祭哈，这个就是不专心等候神，然后这个也是反映了哈，因为祭司的职位，王是不能够觊觎的哈，就是到将来只有那个耶稣基督他是。大祭司又是君王，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守住自己的本位哈。所以这个表明他性格哈，一个是不耐心，再一个是他对神对他的本位哈，就是自己的职守，逾越自己的权利。然后再有一个呢，就是他就是说没有灭掉那个所有的那个亚玛力人哈，就是贪恋世上的钱财。就是这个从本质上来说，他就是眼目有那个世界的那个情欲哈在里边，没有专心去仰望神，来听神的话哈，就是世界看这个世界大于神的话，这也是他不依靠神， 不顺服神的一个表现哈。还有一次就是他交鬼哈，就是去求问神却没有回应，他就急忙去求鬼。那他自己下令不允许交鬼，然后自己又去求鬼，就是说明他在急难之中哈，根本没有想着去求问，专心去求问神哈。神不是不回答他，而是他的心硬，他。求问神也不回答，因为他问了，他也不听从神。然后，这还有一方面从这个扫罗的身上，我们可以看到跟大卫不同的就是他死不悔改，就是他犯下这么多罪的地方，没有一处看到他说是心软了，我要转向神。
谢谢那个 Alice 跟其他组的分享哦。其实追根究底，我们看见扫罗的失败是什么？他没有完全的顺服神，没有完全的信靠神，这是一个最大的失败哦。然后刚刚那个 Alice 提到，他没有怎么样认罪悔改，这跟那个大卫比起来是差了很多。刚刚那个陈姐也讲了，大卫一犯淫乱的罪，被那个先知提醒之后，在诗篇51篇，他马上悔改，他求神给他有一个清洁的心，这个很难得。一国之君呢，愿意在神面前俯伏下来认罪悔改，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成为神的儿女，没有人不犯罪。但是像那个约翰一书第1章9节讲的，哪边犯罪哪边就站起来，就跌倒就站起来，那神是会赦免我们一切的不义。大卫认识神，扫罗不认识神，所以到最后13、14节讲到扫罗失败的原因之后，神把国位就给了大卫。所以从11章开始，一直讲到大卫王朝，神纪念大卫，神也纪念我们当中每一位属于他的儿女。
这么短的篇幅当中还记了一笔基列雅比人哈，基列雅比人念这个扫罗的好处哈，所以这个扫罗身上其实有很多做得好的地方哈，也帮助过人哈，也帮助过这个国家哈，但是这样记载呢是为了引出耶稣基督哈，让我们看到说在扫罗这面镜子的面前哈。我们人性本来里面有的这些东西，骄傲啊、爱面子啊、硬撑、死撑着不悔改啊，我们里面被照出来啊，让我们真的是在神的面前，在耶稣基督的面前哈，真的是完全降服下来投靠神啊，人都是有罪的啊，唯有耶稣基督才是那个完美的君王啊，所以他从王的角度来写扫罗这些事情。就是让人心哈，去期待那一个真正完美的君王，就是主耶稣基督哈。好，我们今天再来复习哈，我们本周的背诵经文哈，以弗所书第6章第7节哈。好，我们一起来，以弗所
我
书
说
六
六
章
章
七
七
节，
节，
甘
甘
心
心
侍
侍
奉，
奉，
好
向
像
上
服侍
向
主，
上服侍人，
像
向
服
上
侍人。
侍奉
以弗
人，
所
以
书
弗
六
所
章
书
七
六
节。
章七节。父神，我们感谢你的恩典，拣选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，成为你自己的儿女。主，真的让我们真正知道得救是为了侍奉，让我们能够在神的家里面甘心侍奉，顺服你的心意，愿意成为你所喜欢的儿女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个权柄，每个清晨来到你面前亲近你。从你的话语里面，我们得到生命的滋润，得到我们生命的供养，让我们知道跟随你是多么一件荣耀的事情。主求你纪念我们当中的每一位弟兄姐妹，让我们行在你面前的时候能够荣耀你自己。主，我们也不过是一个凡人，但是我们有了你的生命，我们就成为你的儿女。主，我们只有感恩，求你的恩典与我们同在。这样祷告祈求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
阿
门。
门。